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，还有读家书的时间。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美洋洋的，在七月份写来的家书哦，特别是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，主旨是听后感。认识美洋洋已经有20年的时间。实在不算短哦，而这每一次呢，只要是特别的节日，美洋洋总是会烧家书来，让刘文非常的感动哦。好，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在读这本书，还有读来自于亲爱的美洋洋的家书之前，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诗歌《我心颂扬》。
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脚前，单单寻求敬拜你，爱慕你，你的爱何等甘甜，你的心事
寻求敬拜。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到，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，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，感谢主让我们在空中相遇。我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已经20年了，感谢电台牧者老师及台前幕后的肢体付出，感谢电台20年的牧养陪伴，使我的生命在主里面成长。谢谢你为我们读完了《每日经历神》这本书，我们每天有主的恩典陪伴，话语的浇灌，真是有福的人。我很喜欢听你分享人物传记，特别是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这本书，因着当年南丁格尔对制度的改革、更新、付出，使当年及现代的我们受益处。原以为医院宽敞的通道、明亮的病房及饮食营养卫生都是由南丁格尔争取而来的，而还有那些前线的士兵面对的残酷的战场及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，因南丁格尔为他们成立军中图书馆、康乐队、建立军中银行等等。南丁格尔的事迹太感动我了，愿我能像诗歌中所唱的，看万事为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一生为主而活。天气炎热，多多保重，主恩满意。美洋洋，谢谢美洋洋来信分享听后感哦。确实刘文也很喜欢南丁格尔这一本传记，原来现代的一些医疗体制是跟当年南丁格尔他的努力有关的。我们享受现在的一些方便、一些福利，但是原来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这些传记呢，都是真实的生命见证。历世历代以来，有多少神的儿女，他们一生为主默默的摆上，他们因着领受神的呼召和意象，终其一生呢，都是向着标杆直跑，这真的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哦。或许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，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所能付出的，神都纪念。纵使我们只能为人祷告，上帝也都是看为宝贵的。刘文经常呢，需要勉励自己，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每一天靠着主，不断的向前，一直都在主的引领之下，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，不论我们的生命遭逢什么样的困境，让我们都相信主一定与我们同在。我个人呢有很深的领受哦，虽然呢长期有一些困扰我的疾病，还有呢我也在生活当中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是我总是看见这一路神的恩手一直带领，神从来没有让我缺乏过，也因此我们在困难中更能够风雨生信心。回首过往，让我们是充满了感恩，对于现在我们交托，对于未来呢，我们可以充满盼望。而过去我们感恩，伤心的事情呢，痛苦的事情，我们也求主使我们看见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并且也让我们总是记得主的恩典，记得一些能够让我们感恩、让我们欢喜的时刻，不是紧紧地抓住过去的痛苦不放哦，让过去成为过去吧。 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圣灵的大能，更经历主所赐的平安喜乐，而能够充满盼望的继续向前。谢谢美羊羊总是来信鼓励刘文呢、你真是一位共奔天路的好伙伴，也愿主加倍的赐福你手中所做的工，以及你的家人都在主里面呢身心灵更健壮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《途中奇遇》第二个部分。肖士达对他的同伴这一匹会说话的马布留说，你刚才说有什么早餐吃是吗？布留回答，是啊，我说过，我想你从马的袋子里就能够找到一些吃的东西，它就挂在那边的树上，是你昨天晚上，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，是你今天一大早挂上去的。他在袋子里找了一阵子，结果很满意，找到一个肉饼，可是有点没味，一大块无花果干，一块生乳饼，一小瓶酒，还有一些钱，总数大约有40个月牙钱。肖士达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肖士达忍着痛，非常小心地坐下来，用背靠着树，开始啃肉饼。布留又吃了几口青草，算是陪伴他。肖士达问，这不等于是偷钱用吗？马含着满口的青草抬起头来说，哦，我倒还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当然喽，一匹自由而会讲话的马是不会偷窃的，不过我以为这也没什么不对，我们在敌国里是囚犯，是俘虏，这些钱不过是他们掠夺来的，再说不用这些钱，我们又如何给你弄到吃的东西呢？依我想，你也和所有的人类一样，是不吃青草燕麦这一类天然食物的。肖士达说，我吃不来。布留说，试过吗？我试过，一点也咽不下去，如果是你，你也吃不下去的。马说，你们人类真是奇怪的小动物。肖士达吃完他平生最丰富的一顿早餐，马说，我想先痛快地打一个滚再罩上鞍子，说完他就滚到地面上去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，他在草地上摩擦着背，向空中摆动四足。肖士达，你也应该来打个滚，打滚最能振奋精神了。肖士达一听大笑起来，他说，你四脚朝天的样子真滑稽。马说，我才不是那种样子呢。可是他突然倒过身子，竖起头看着肖士达，微微喷着气，担心地问道，真的看起来滑稽可笑吗？肖士达说，是的，真是滑稽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布留说，你以为没有关系是吗？这可能是会说话的马从来不做的事，是一种幼稚小丑一样可笑的把戏，我也是从那些哑巴马学来的。等我回到纳里亚，让他们发觉我学了许多下流的坏习惯，那就太可怕了。肖士达，你的想法如何？老实地告诉我，不要怕得罪我。在你看来，真正的自由的而且会说话的马是在地上打滚的吗？肖士达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不过我要是你的话，我才不为这种事操心呢。我们首先非要到达那个地方才行，你知道路吗？布留说，我只知道到泰西邦去的路，过了泰西邦就是沙漠。哦，不过我们会想法子越过沙漠的，不用怕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的大山了。想想看，到北方，而且是到纳里亚，到那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了。我们越快离开泰西邦越好，我们远离城市会比较安全。肖士达问，我们不能避开他吗？布留说，除非沿内陆 绕很大一个圈子，那样一来，我们非要经过耕地和大马路不可。我对那些道路也不熟，不行，我们只能沿海边悄悄前进。在那些低洼地带，除了羊群、兔子、海鸥和少数牧羊人之外，不会碰上别的东西。喂，动身走吧。当孝士达为不留找鞍子和爬上鞍子的时候，两只腿疼得要命，好在马对他很好，整个下午都是慢慢的走。到了黄昏时分，他们顺着一条坡度很陡的小路而下，进入一个山谷，在那里发现有一个村落。孝士达下马来，独自走进村子里，买了一条面包、萝卜。布留则在薄暮中由田地里绕到村子那头和他碰面。从此以后，他们每隔一天就像这样做一次。这些日子，孝士达的骑术大有进步了，一天比一天好，肌肉也结实了，也不常跌下来了。可是甚至到了训练结束，布留仍然说他像一大袋面粉驮在鞍子上。青年人，即使那样坐着要比较安全一点，我也不好意思和你在大路上走。布留的话虽然说得很难听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，讲到教骑术，谁都不如马那么好。孝士达学会了快跑、慢跑、跳跃障碍，甚至布留突然停下来、竖立起来或出其不意的左右摇摆，他都能骑在鞍上而不会跌下来了。布留告诉他说，这是战场上随时可能会遇到的事。当然喽，孝士达就要求他讲他载着骑士去打仗的经过。布留就告诉他许多次急行军的情形，讲到如何渡过激流，讲到骑兵队对骑兵队的激战，又说战马经过训练，能咬能踢，也能像人类一样的打仗。又说到用宝剑和战斧作战时，适时地站起来，把马和骑士的重量一起向敌人头顶上压下去。萧士达虽然想听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，但是布留并不想多讲。他说，小伙子，不要讲这种事了，这些都是为卡洛门人打的战争，我在里面被他们当作奴隶，当作哑巴野兽，有什么好谈的呢？将来要打仗，就打纳里亚的仗。那时我就是一匹自由的马，为自己的人民从事战斗。那种战争还值得一谈。到北方，到纳里亚，布纳哈哈，布努虎。萧士达不久就学会了，每逢听布留这样一番话以后，他就要准备骑快马了。他们走了好几个礼拜，经过许多海湾村庄，萧士达都记不得了。有一天，他们白天睡足了觉，黄昏时又开始他们的旅程。那夜刚好是一个有明月的夜晚，他们下了山坡，正越过一个广阔的平原，左边有一座森林，离他们大约有半里路，在他们右边也差不多是同样远近，就是大海。不过在一堆矮土坡的后面，他们缓缓走了大约一小时，有时小跑，有时慢慢踱方步。走着走着，布留突然停了下来。萧士达问他怎么了，布留侧头竖耳轻轻地说，嘘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注意听听。萧士达倾听了一分钟，说道，好像是另外一匹马的声音，就在我们和树林之间的地方。布留说，确实是另外一匹马，正是我不喜欢听到的声音。萧士达说，也许只是农夫骑马回家，回来晚了一些罢了。布留说，不是的，那绝对不是农夫骑马的声音，也不会是农夫的马。难道你听不出来声音吗？那是一匹上好的马，而且是由一位真正的骑士骑着的。你听我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。萧士达，树林旁边有一个贵族，骑的并不是战马，战马不会那么轻轻巧巧的，我敢说是一匹好品种的聘马。萧士达说，哦，不管是什么，现在没有走动了。布留说，对了，为什么在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呢？ 肖世达，我的好孩子，我敢说有什么人在跟踪我们。肖世达用很低的声音说，怎么办呢？你以为他能看得见我们和听得见我们吗？布留回答，在这种光线下，只要我们不动，他们就看不见。你看，有一朵云过来了，等它遮住月亮，我们就悄悄向右往海边跑。如果情况恶劣，我们还可以躲在那些土坡之间。等了一会儿，云已经把月亮遮住，他们立刻就动身往海边走。开始是慢慢走，后来就变成小跑了。那块云很大很厚，不久就完全变成了黑夜。跑了一阵，肖世达心里刚刚想说，我们应该到了土坡。突然，从前面的黑暗中响起一种怕人的声音，吓得他心都快跳出来了。那是长长的一声咆哮，忧郁而凶猛。布留也立刻改变方向，往内陆方向没命地逃跑。肖世达气都喘不过来地问，什么东西啊？布留继续奔驰，头也不回地回答，狮子。以后就再没有讲话，又快跑了一阵，最后冲过一条宽而浅的溪流，布留才在对岸停住。肖世达发觉他在发抖，而且全身冒汗。布留喘息方定，立刻说，水可以把我们的气味隔绝，不让那畜生闻到，现在我们可以走慢一点了。当他们往前走时，布留又说，肖世达，我觉得很惭愧，刚才居然像一匹平凡的卡洛门哑巴马一样吓得直跑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会讲话的马，刀剑枪矛我都不在乎，我就是见不得那种动物，我想我还是小跑着走的好。可是大约一分钟之后，他又放开脚步大跑，因为那咆哮声又起了，这次是在他们左边从树林那边传过来的。布留悲叹地说，看，两只呢。他们快跑了一阵，直到听不见狮子的声音了，肖世达才说，喂，那匹马现在也快跑到我们旁边来了，离我们很近呢。布留喘着气回答说，那也好，马上的那位贵族也许带着宝剑可以保护我们呢。肖世达说，可是布留，给狮子杀死可能比让人抓到好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，他们会把我当偷马贼吊死的。因为肖世达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狮子，布留是碰上过的，所以他并不像布留那样怕狮子怕得要死。布留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回答，就依他的话向右边避开，另外那匹马也似乎同时往左边转过去。几秒钟之后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拉越宽了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又连续传来两只狮子的咆哮声，一只在左，一只在右，逼得这两匹马又慢慢接近。而且两只狮子也显然从两边围拢过来，吼声越来越近，好像毫不费力就可以追上这两匹快马。这时乌云刚好过去，月色出奇明朗，照得如同白昼，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两匹马和两匹马上的人正摩肩擦膝向前疾驰，仿佛在赛跑场中一样。事后布留还说，那样精彩的赛跑在卡洛门是前所未见的。肖世达现在把生命置之度外了，只是不知道狮子是很快就把它咬死呢，还是像猫戏老鼠一样，狮子戏弄它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。很奇怪的，正如很多人在极度惊慌中反而很灵敏，他还注意到身旁的那位骑士身材纤巧，月光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穿着盔甲，骑术高明，没有胡须。跑着跑着，前面突然出现一片平坦而闪闪发光的东西，肖世达还没有猜出那是什么，他们已经冲进水中，满口都是咸水。原来那平坦发亮的东西是长长的一条海湾。两匹马都在游泳，水淹到肖世达的膝盖，他们后面又传来愤怒的咆哮声。
肖世达回头一看，看到庞大可怕毛茸茸的狮子蹲在水边，不过只有一只。他心想，另外一只狮子恐怕已经给我们摆脱了，显然狮子认为不值得为它的猎物而弄湿身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并没有涉水来追的企图。两匹马这时已经肩并肩安全到达海湾中央，而且已经清清楚楚看到对岸。那匹马上的贵族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肖世达心想，也许上了岸他就会讲话的，到时我怎么说呢？我得趁早编出一套故事来。这时突然他身边响起了两个讲话的声音，有一个说，哦，好累哦。另一个说，黑文，不要讲话，别傻。肖世达心里想，难道我在做梦吗？我敢发誓，刚刚是那匹马在讲话呢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利亚故事集》的《马与小孩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花。
我们今天从《马与小孩》这本书中看到了第二章途中奇遇第二个部分呢，肖世达和布留遇上了贵族和另一匹会说话的马。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？不要错过了继续读这一本精彩的小说《马与小孩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